派外边六个角，六边那边六个角，就十二个支派啊，等等等等的各种说法。其实大卫之星一个我们认为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大卫的啊，大卫的就是从 D 开头 D 结束是吧。那么这个当时设计这个旗的时候呢，是在希腊语的年代啊。我们知道希腊语的 D 是怎么写的，就是 Delta 对吧，两个是个三角形对吧，所以两个 D 在一起，这个两个三角形都朝上不大好，所以就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啊，这个表示联合，表示稳固啊，就起到了大卫之星。那么因此现在呢的以色列仍然是以大卫这个人为他们国家的象征。其实当我们一提到大卫呢，很多人啊都会马上想到这个人很糟糕对吧，大卫的人是不是很糟糕？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比大卫好对吧，至少你没杀过人吧，没杀，没谋杀过对吧，可能你也没有强奸人家的妻，奸污人家的妻子吧对吧，大卫都干了。那么为什么圣经上记录了这样的一个人啊？有些人说这样的大卫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大卫写了最多的诗篇，最美的诗篇是大卫写的是吧。那么为什么圣经里边给我们记录了这样的一个人，是我们看到他却成了后来以色列王的一个标准。所以圣经上多次的说，如果你行你祖大卫所行的，我就祝福你是吧。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非常重要的观念，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这句话，他说我来是招义人回天家吗，悔改吗？不是，他说我来是要找罪人悔改，因为这个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其实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健康的人，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所以我们有大卫这样的榜样，我们不是说我们也要做那么糟糕的事儿，然后神不是，不是任何一个问题，就是做了这么糟糕事的人，如果他归向神，神照样喜悦他，而且喜悦的非常深刻的喜悦他对吧。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就想了，在大卫这个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值得我们去学习呢，值得我们去效法呢。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信仰与历程来分析非常代表大卫一生特征的他写的这一篇诗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我们知道很多很多人啊，就算我在墨尔本时间这短短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啊，就有很多老人家去世的时候说我的葬礼上要唱这首诗歌啊，大概有两三次最少啊，这个哎，就是非常喜爱大卫的这一篇诗篇。那么在这篇诗篇里面，他可以说把大卫一生的精髓都写在里面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一点点的分析啊大卫的这一篇诗篇，然后看看对我们今天进入2023年了对吧，那么我们到底在这样的人生的历程当中应该怎么样去走啊。那么在这篇诗篇里边的一开头，这个大卫先宣告了一件事，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他就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因为圣经呢，人的语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啊，所以这两句经文呢，实际上它在描述了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画面啊，描述的是一个整体的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可以概括起来用一个字 当然中文是两个字啊，它原文里边是一个字，叫做安息。大卫这个人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们知道大卫后来他成为一个君王，是吧？那么在大卫的年间呢，和所罗门的年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你知道大卫他就曾经有心要为耶和华建殿，对吧？可是上帝说不行，你的儿子所罗门给我建殿。那么上帝拒绝大卫或者说是不要叫大卫给耶和华来建殿，原因之一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卫一生打过很多仗，所以圣经里边把大卫称作是一个战士，他亲手杀过很多人，是吧？有些圣经经文咱不大理解啊，是吧？大卫为了娶扫罗的这个女儿为妻，这个扫罗王就想要害大卫，对吧？等于嫉妒他嘛，说你用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啊，作为这个我女儿的聘礼。那么大卫就说这个好啊，然后他就去和他跟随的人就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对吧？所以大卫一生当中亲手杀过很多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压力、战争的经历、这么挑战的人生当中，然而大卫这个人的一生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他常常安歇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你看他描述的这个他的人生是一个非常宁静的现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他说我必不致缺乏。大卫这个人是一个从小的时候他是一个小牧童，应该说他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可是他的诗篇一直到今天在世界上最顶级的音乐厅里边演奏他的诗篇，是吧？他为什么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在咱们今天的社会文化里边呢，我们很难体会。我在找这个这些图片的时候啊，很难找到这个我心目当中的那个牧者的图片，因为现在我们的羊都是澳洲人，就根本就不牧养的，是吧？就是扔在院子里边不管的。那这个大卫时代啊，包括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对今天我们今天养羊的澳洲人来说就很难理解，怎么羊人会为羊去舍命呢？其实牧人当时的时候啊，跟羊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非常好像一个家庭关系那种关系啊。然后牧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牧人和农民不一样。大家想想啊，牧人和农民的最大差别在哪里？种地的农民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不定居啊，牧人是游走的啊，农民一般就是住在一个房子里边，是吧？一块地。还有呢？你看啊，牧人跟我们今天城市生活也不一样。通常情况下，牧人是游走在天地之间的，对吧？他们不种在地里，等着那个，哎呀，盼望这个地快长，他到处去找的，他去找草、找水，他完全靠天吃饭，心胸非常宽广啊。有可能非常宽广，这个人的心胸宽广不宽广，不完全根据环境，对吧？但是呢，我们整天生活在电脑前头和整天坐在高楼大厦的中间走来走去的人的心，内心往往跟游走在旷野里面啊，周围没有多少人，对吧？完全靠天吃饭啊，带着一群羊啊，这群羊完全依靠他，因为羊跟其他的动物不一样，这是家养的羊啊，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如果没有牧人，羊就无法生活了。那所以这种就是牧养的这些羊，家养的这些羊，它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 他自己找不到水在哪里，他也不知道草在哪里，完全依靠牧人来带领他，来保护他，来供养他。虽然他有两只脚啊，但是狼来了，他不懂得用脚去抵抗了，他不行，他完全要靠着牧人来保护他的。所以这个做牧人的人啊，他就懂得去保护羊群，依靠上帝，勇敢地面对野兽啊，来这个保护自己的群羊，来带领群羊，他训练这个羊来听他的声音啊。这个牧者的心态啊，这个牧者的心，所以咱们今天教会仍然叫带领教会的人叫牧师，对吧？其实这个概念，这个形象，就是从古代以色列人那个牧养群羊的那一个形象来的。那么大卫在这里呢，他就用了这个形象，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第一句话一开头，这句话就定了他的信仰。这个信仰一旦定了以后，他就产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心，这个与环境其实没有关系的。大卫他写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没有说他在青草地上走或者他怎么，他叫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个躺卧表示什么意思呢？哎，他的内心里边就觉得说，我已经非常的安息，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平安啊。然后呢，到可安歇的水边，也就是说他在上帝的面前啊，他用了有他在另外一个诗篇里面，我忽然忘记了这个诗篇哪一篇，刚才我找了一下还没找到啊。就是他说这个汪松弟兄在是不是记得啊，他说我在耶和华的面前呢，这个好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好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也就是说我在母亲的怀抱里不是为了吃奶，对吧？不是为了得什么，而是单纯的享受跟母亲之间的那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对吧？这是大卫内心里边由于信仰而产生的一种心态。弟兄姊妹，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的信仰有没有给我们带来安息？圣经里边，在特别希伯来书里边提醒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当年以色列人跟随摩西出埃及，后来这些人都不讨神的喜悦，甚至于都倒闭在旷野里边了。其中的根源在于他们不信神，对神不信，他们观看神的作为好像一个外观众，那么表示他们不进入与神的关系里头。那么这种关系带出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他们没有安息。用什么来表达呢？就是他们总是在发怨言。这个线上有人诗篇131篇第二节 就是大卫啊，好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啊，这个图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他说你要竭力的进入安息，要竭力的进入安息。后来有一个新约教会的一分支啊，叫做安息日会或者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他们仍然在守安息日啊，星期六他们守安息日。其实守安息日和进入安息完全是两回事。当他们规定必须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你就不能得救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内心里边没有安息，因为他们活在律法主义里面，因为他们活在恐惧当中，其实还是用律法来代替真实的信仰。 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宣布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爱既完全怎么样？哎，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除去就是安息。这安息是因着信接受建立起来的那一个关系。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知道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还需要惧怕吗？我们还需要担心吗？我们还需要忧虑吗？当然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这个计划，是吧？但是里面是不带有忧愁的，里面是不带有恐惧的。这个是真实信仰而带来的必然的结果。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他躺卧在青草地上做什么呢？心灵里边安静了，什么东西好像没有那个欲望，对吧？我们用吃用神供应，不是说我们没有需要，而是我们没有欲望。有需要和有欲望不同，我们有需要和有贪婪不同，对吗？所以说当大卫说我没有缺乏，是表示我在神面前，因着他是我的主，所以我不必担心，我所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为我预备好了，所以我只管躺卧在那里，我不用急头拐脑的去找，对吧？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对吧？我不用担心我会干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牧者。那么在这样的心境里边，才会产生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灵魂苏醒。刚才咱们读到的彼得前书啊，彼得后书第一章里边啊，他说如果我没有这几样的时候，就说怎么样呢？就说这个人是瞎眼的，只看到近处，对吧？这样的人在今天太多了啊！我们今天周围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叫太多了。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什么上天堂那个太遥远了，不管不管，我就管现实，这样的人多不多？这样的人叫做鼠目寸光，对吧？只知道贪婪眼前的这点东西，他根本忘记了他自己是谁，也根本就不知道人生到底从哪来往哪去，他根本对自己的人生的尊贵、人生的结局、人生的永恒，他根本就不管。所以这样的人在老子的笔下被描述为下等人，因为他根本对道不管，也就是说我人生的道怎么回事不管。所以下士闻道大笑之，你把人生的意义讲给他听，他什么意义？狗屁意义，我才不听那个东西，我就是吃喝玩乐享受，今天我舒服了哈，躺在床上，明天管他怎么回事不管。这样的人太多了，这样的人按照大卫诗篇里边叫做什么呢？叫做灵魂昏昧以致灵魂死亡，他没有建立正确的人生的基础，他没有正确的人生的信仰，他没有人生正确的目标，这样的人是危险的。所以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啊，就是你不知道永恒你就胡来，然后你就凶多吉少了。所以当大卫他建立了自己的信仰，用平静的心表示了他的真实的在这个信仰里边，他不再为现实的这些东西去忧虑。弟兄姊妹，不是不为现实的，他不管现实，不进油盐柴米，不是这个，而是他不为这个事情去忧虑， 他才能够灵魂苏醒，他才能够明白人生原来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灵魂苏醒太重要了，是吧？这是信仰的关键的一步。那么这个需要什么呢？这个需要我们跟至高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至高者对我心灵的光照，需要我向着至高者打开我的内心。如果你忙碌，你就迷失。所以咱们中国字写的真好啊，忙就是心死，你的灵魂就死亡，是吧？你太忙了，所以一个竖心旁一个亡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这样造这个忙字啊，这个他忙字他不是写一个干一个多，对吧？干很多活，对吧？不是的，忙就是心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时代就是要叫我们忙。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给你各种各样的诱惑让你忙。你看今天不来聚会的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说，我很忙啊，我今天都干这个事干那个事今天。所以我们心灵忙乱，我们没办法回到安息，没办法回到安息，我们就没办法心灵苏醒。然后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神的名，神是谁啊？今天文章里边写了神是谁，谁是神啊？神的名是我们，他的名很多啊，圣经里边他很多，这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我们的赐福者，他创造万物是为要把福气赐给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引导我们要走上从罪到义的这条路。当我灵魂苏醒的时候，我才知道，哎呀，原来我的祖先从撒旦这个亚当犯罪以后，我们远离了神。因为我们远离了神，我们就远离了祝福的泉源。因为远离了神，我们远离了真理。因为远离了神，我灵魂迷失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了。所以现在灵魂苏醒了，知道他是我的神，知道他要除去我的罪，知道他为我预备了永远天上的家，一切都明白了。然后因为他是那位救主，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使徒彼得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追随谁呢？我几个星期以前跟一位女士在谈话，我说人知道自己的位分啊，然后呢发挥自己的生命的，就是你是谁，你把你自己好的事情做好啊。我说这个是很关键啊，要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为什么我要明白我是谁，我要怎么，我想是谁我就是谁啊。当时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我说你比方说一匹马啊，一匹马，那么如果他顺服这个驯马师，哎，他就会被接受很好的训练，他就成为一匹好马，他就可以和这个驯马师一起做成一个很辉煌的成就，比方打仗啊，或者比赛或者什么东西啊。他很聪明，他马上问我，他说为什么我必须是匹被驯的马，对吧？那么驯马师为什么要骑我，我骑他不行吗？我说行啊，你想一想，如果一匹马骑在驯马师身上是个什么图画，驯马师能够被你骑动吗？对吧？那关键的问题还是你承不承认你是一匹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对吧？所以现在的人很有意思哦，啊，他说为什么我一定要是匹马？为什么我一定被人骑？为什么我不能骑别人？啊，你骑别人你试试看呢，对吧？关键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一匹马？如果你是匹马，你就骑不了别人，对吧？你必须被人骑，而且你在被人骑的时候，你才发挥你正颂，而且你一点也不羞辱。那个被人骑马，那个打仗最后，哎，他是一个英雄，对吧？这是他作为一匹马，他变成这样。那么作为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位分，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是被造的。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你没办法，你就是被，你不，你说我为什么非要听你的，你必须听他的，那你不服气吗？啊，有人说过，老子天下第一。我说你必须呼吸空气你才活，空气一断你就死了，你凭什么说你是天下第一，是吧？你必须吃饭你才能活，你不吃饭你就饿了，你凭什么说你天下第一？蚂蚁生下来的时候天天喂你，吃喝拉撒都必要别人的照顾你，你凭什么说你天下第一，是吧？到了死到临头的时候，你一生病的时候，你不找医生你就完蛋了，你凭什么说你的天下第一？是人就要承认自己是人，我们不是上帝，但是我们有人生的道路，我们有理想，我们有道德，我们有尊贵，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那么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作为一个蒙福的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想象，而是灵魂苏醒，突然明白是他所赐给我的。因此我们要为他是谁，他的名嘛，对吧？其实这里边同时知道我是谁。大卫说，我像一个无知的羊一样的，我自己其实保护不了我自己。大卫凭他自己的本事，他能打过那一个非利士的哥利亚吗？他打不过，是吧？人凭自己，大卫说，我就像一只羊一样，我是无能的，无知的，我必须跟着我的牧者走。这是作为一匹羊，他说我作为一个人，我必须跟随上帝走。这是他灵魂苏醒领悟到的一个人生最重要的道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跟随什么呢？我们今天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遵行的法则是一个什么的法则呢？大卫说，我跟随他走的是一条义路。那么我们走的是什么路呢？我们想一想，老彼得在他临终之前的时候，这是他自己说的啊，彼得后书啊，他说我这个帐篷快要结束了啊，在我临终之前的时候，我要好好的尽我的力量来劝你们。所以他在一开始啊，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里边的一开始，除了问安之后呢，他就把灵魂苏醒走义路，把信仰的确认，然后把这个我们当走道路的这个关键的东西呢，都写出来了。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两样事情，生命和敬虔。生命和敬虔，这是生命和生命该有的这个特征，我们人类的特征啊。那么有些人是很敬虔的，比方说佛教徒，对吧？他是很敬虔的，但是里面没有生命，也没有真理，那里边有人的思想，有人的虔诚，但是没有生命，也没有真正的敬虔。所以我们在这里一直提，弟兄姊妹来教会，弟兄姊妹做人，虔诚固然重要，但是虔诚的前提是什么呢？虔诚的前提是正确。也就是说，你虔诚的对象必须对了，你的虔诚才有价值。 如果你的虔诚的对象错了，你越虔诚，你错的就越厉害，就倒霉，就越错，对吧？所以在这里，谁把生命和虔诚的事给我们呢？不能是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忽然间他说我明白了，这个人来告诉你，这人不行啊。不能说我明白了，我研究了，我是个这个搞科学啊，这是科学的告诉我，这科学家研究的结果告诉我，这个不行。唯有造天地万物独一的，所以谁是神啊？神是谁？把它搞清楚了，他给你讲的，这作为你生命虔诚的依据，对吧？这是我们信仰的确定。所以信仰关乎生命和虔诚，是由造物的主他给我们了，都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他的美德，以他自己的荣耀来招我们的，呼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答应我们一件事，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虔诚的结果。我们的生命虔诚这一生道路先把目标告诉我们了。目标是什么呢？第一，从反面的角度来说，是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也就是贪婪所带来的败坏，要脱去这个，脱去这个，脱去这个。所以进到教会，上个礼拜，我非常感恩啊，这个传道人在这里啊，天传道给我们讲到，其中一个他就提到了这个观念，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不仅仅是指的苦难。十字架是对付掉我们的从情欲来的败坏的那件事情的总标志，用十字架作为一个代表啊，就钉死那一个从世上情欲来败坏的，我们也把它称为旧我、老亚当等等这些的东西。这是上帝答应我们的，给我们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叫做极宝贵、极伟大。最大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伟大的了，就是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也就是说，用句咱们中国大陆啊，在这里有非大陆人的，对不起啊，要接受我的大陆背景啊。用中国大陆的话说，就是我们脱离低级趣味，有没有啊？说我以前那个人低级趣味啊，把它脱离掉，救我救人。贪婪。所以咱们来到教会，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一个很土的说法啊，就是说谁敢于向自己下手，你越保护自我，一弄受伤害了，一弄说一句话这个他怎么样了啊，你越保护自我，你在属灵上就越无法成长，对吧？属灵生命要成长，就敢于朝自我下手，把一切的我以前的自私、贪婪、骄傲，这一切敢于朝这些东西开刀，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就从这里开始了，脱离卑贱进入尊贵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后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这个丰富指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啊，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带来任何东西，走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带走。有人这个主说在地上说一句话啊，他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啊？大声说，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圣经的真理。天上的财宝是什么？ 要的冠冕，天上的财宝是什么？我们有什么能够带到天上去的？哎，天上的财宝就是你生命的成熟，什么也带不了去，就是你的生命的成熟。因为我们一说我们带去什么，我们马上想到我们的口袋，我们的肩扛，对吧？我们想的都是身外之物。圣经说 No， 身外之物一样都带不了去，包括你的肉体，没有一样都应该带去的，只有一样东西带去的。其实刚才思清讲到我们的冠冕，这个冠冕就是你生命成熟度的标志，毕业证书的时候给你的分数就是将来的冠冕。大冠冕考99分，小冠冕78分，最小的冠冕60分，如果59分就糟糕了，是吧？59分和60分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信与不信。90分和80分在于的区别在于你敢不敢朝自己下手。70分的人保留自我多一点，所以属灵的生命就少一点。因为耶稣说了，你为我和我的名，为福音的缘故钉死你自己，你钉死多少，神就给你丰富多少。你保留的越多，神给你的就越少，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没办法，知道吧？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必须舍己。如果你没有舍己的心，你根本做不了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今世人生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事业会离你远去，金钱会离你远去，这个健康会离你远去，美容会离你远去，名誉也会慢慢被人淡忘。唯有一件事是面对永恒不止息的，我们一直学到老的，那就是属灵生命的丰盛。所以基督徒追求什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那大卫说，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说这个义路是什么呢？就是跟随上帝得生命的路，跟随上帝得更丰盛生命的路。所以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的事儿，没有其他的价值，只有一件事衡量我们这一生走过的到底走的有没有价值，就是最后面对审判的时候，神给你的称赞如何。只有这一件事是有价值的，其他的事情通通没有价值，最后都会被人忘记。有了这样的人生的目标，大卫就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有神同在，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与我们的同行是我们面对挑战的信心的力量。牧人的杖有两个作用，当然不止这两个作用了，是吧？这个第一就是当野兽来了，这个杖呢，他要去跟野兽打仗，他是保护的杖。那么第二呢，就是对羊啊，也就是说杖对外啊，他打野兽，对吧？对内，你走丢了，他可以救你，这个杖可以把从沟里边把你勾上来。所以这个中东人的那个牧羊的杖，他到头他有个拐弯，是吧？所以那个羊在坑里边，他套住羊头就把拖上来了啊。这个，那么杖呢，也是一个标志。当群羊群比较大的时候，这个举着这个杖啊，后边的这个羊呢就可以跟着走啊。原来我小的时候放过羊啊，农村人牧放羊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声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换动物嘛，这个农村人我们换猪的时候就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啊，就猪就来了啊。然后牧羊的时候，他就举着一根杆子， 一边走一边说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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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哎羊就跟着他走，不知道为什么羊会听着这个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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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着我走的意思啊，但是羊就能听见啊，哎，你同样也这样喊，羊不听你的，他不单单听这个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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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他还要听这个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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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哪个嘴巴里边发出来的声音啊，他那个羊很厉害，他会分辨非常清楚的分出来了，他要喊你也喊，你不是主人，他知道他跟着他的牧人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吗，如果一个牧人手里边没有杖，会不会很就觉得这是个啥牧人啊，对吧，这个他空着手来牧羊，这不行啊，所以这个牧人手中有杖很重要，表示神在我们身上是有工作的，我们要看见神的工作，神对我们是有保护的，神对我们是有引领的，神对我们是有拯救的。还有呢，不听话的时候，他怎么呢，撞啊，不听啪就一杆子，对吧，赶紧走了啊，就这样啊。所以这个杖呢还是管教的杖，对吧，所以他有对外的，有对内的，有恩典的，也有管教的。然后他说，在我的仇敌面前，你为我大摆宴席，庆功的宴席，喜乐的宴席。为什么要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呢？这是一种夸胜，保罗就说这是一种夸胜，我在我的仇敌面前我得胜了，对吧，庆功的我已经得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得胜的主与我同在。那我们的仇敌是谁呀？只有一个，那就是撒旦魔鬼。撒旦魔鬼用什么能够在我们身上来成功呢？第一，他装作上帝，让人去拜他。第二，只要我们不拜真神，他在我们身上就有办法，只要没有神与我们同在，他打败我们是非常容易的，就像一头狼啊，只要牧者不在，他要抓一只羊是非常容易的。所以羊能够欢喜快乐的，是因为有牧者在保护他。所以在仇敌面前，我可以吃喝享受，我可以宣告胜利，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先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如果我们不能确认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凭我们的力量能够胜过的。所以最后，当神与我同行，经过死荫的幽谷，不害怕，造就我们生命的勇敢成熟，然后神用油膏我们的头。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到耶稣名下的时候，我们是什么身份呢？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永生神的儿女，是将来与他一同作王的人。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刻，神已经高立我们了，所以我们传的奉上帝的旨意称为福音，是为了叫我们在他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与他同行，蒙他所得着，我们也得着他与他同在的一生。这个不仅仅是福满意啊，是福杯满意啊，满出来的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最终的目的。神今天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与我们同行，这个与仇敌交战，杆子来管教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能够得福。下个星期就是我们的春节了， 我们中国人春节的时候把一个福字倒过来贴在门口，弟兄姊妹，福从何而来呢？所以保罗的这个大卫最后啊，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要深深思想的一件事。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要学会数算神的恩典啊，就是有没有神的恩惠慈爱伴随着我们，特别是在死因幽谷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来度过的。最后保罗说大卫说，我经过这一生的路程的时候，我最终要达到的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一提到殿中，这是中文的翻译，其实在原文里边就是住在耶和华的家里。这个殿的原文就是家的意思，对吧？上次好像这个天传导也讲了，对吧？这个殿其实就是房子，就是家的意思，而且直到什么永远。所以信仰的结局是我们回家。我们回家，神不单单是让我们回家，是羞羞惨惨的回家吗？好像那个浪子回头一样的，不是。神要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回家。所以彼得在这就说了，为这缘故，什么缘故？就是前面讲的，神给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应许，叫我们能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这个缘故了，所以我们分外的殷勤。所以基督徒是哎呀，反正上帝都有一切，我已经这个很耶和华是我牧者，我不致缺乏了，所以我天天在那躺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呢？反正耶稣要来了，就像有人说还读什么书啊，很快耶稣就要来了，是不是这样呢？你看圣经跟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天天强调主要来了，目的是什么啊？目的是说什么都不干了，咱们在家等着耶稣来吗？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来了，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更加努力，更加热情，更加殷勤，是不是这样呢？是啊，是吧？因为我们要交账了呀，是吧？不是说耶稣要来了，你啥都不干了。所以为这缘故，我们就分外的殷勤呢。为什么分外的殷勤？因为我们才知道人生最终的目标是干什么。世上的人殷勤忙碌的那套东西都是短暂的，没有什么价值的，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哎呀，弟兄姊妹大声点，是不是这样啊？他们忙活什么呀？你仔细想一想，这些人的忙活什么？他们忙活的东西真的有价值吗？但是他们很殷勤啊，很努力啊，很加班啊，是吧？昼夜思想啊，头的脑门倍儿亮啊，愁什么？都是些没有太大价值的东西，咱别说的人家太低了，对吧？要叫我说的话，都是垃圾，对吧？什么社会地位，什么金钱，什么知识，那都是垃圾，对吧？为什么我说垃圾？因为保罗说的嘛，这不是我说的。保罗说我丢弃万事什么，如同粪土，粪土就垃圾嘛，是吧？这些东西只去占据你的时间，占用你的精力，其实它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我们有价值的人，可是我们很懒惰哎，我们不努力。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价值，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我们才会随便，对吧？所以什么东西衡量你心中的价值？优先次序的设定，是不是这样？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优先次序里边，那就表示你生命当中价值在什么地方。 弟兄姊妹，这个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回去自己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而我们再问问自己，我们立为优先次序的那些东西，真的有价值吗？所以在这里说，为这缘故，为什么缘故？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对吧？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分外的努力了，因为知道这个东西才是真有价值的东西啊，是存到永恒有价值的东西啊，是今世来世我们都有价值的东西啊，因为今世必有一生一世，必有恩惠赐爱随着我，对吧？这今世就有价值啊，直到永恒都有价值。所以下边呢就列出来了，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就加上爱众人的心。中间这一个我就不讲了，只把两头讲一下。有了信心加上后边这些东西吗？这是中文翻译的一个大错误，应该翻译成有了信仰，而不仅仅是有了信。每个人都有信心，其实弟兄姊妹你知道，每个人都有信心，信心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生命的本能，关键是你的信心用来信谁，那个是才是重要的，信谁才是信仰，信心那不是信仰，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今天你来吃饭用的就是信心，你坐下坐在椅子上都用的是信心，对吧？因为你相信椅子会承担你，所以你不会摔倒，你上去就坐下了，这都是信心，但不是信仰。所以在这里说，有了信心，不对，有了信仰加上行动，对吧？你有信，真的有信仰吗？信仰一定带出行为出来的，一定带出行动。你怎么行动啊？马上要加上知识，真理的知识来引导你的行动，然后有了真理的行动，要被真理约束，你不能乱来，对吧？真正的自由，咱们在长乐车里，我要得自由。什么叫自由啊？什么叫自由？叫做习惯于被真理约束，习惯于被真理约束，你就自由，对吧？就像你开车一样，你习惯于被交通规则约束，你就自由。然后自我约束力，然后坚持下去，忍耐，然后凭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最后就是有了爱了，有了弟兄之爱，然后有了上帝的爱。上帝，圣经用一句话来描述上帝最重要的性情，圣经上说他就是爱。当我们有了真正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神的性情有份的。这个如果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上面的这些东西啊，就必使我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这个闲懒不结果子包括着我们生命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如果没有这几样，这里就说了啊，就是瞎眼的，只看到近处，过去的忘记了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了。所以弟兄们要更加的殷勤，其实更加的殷勤，用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更加坚固我们生命里边因信仰而来的正确的价值。你坚定了这个价值，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你就在这里边殷勤了。人忽略这个东西，是因为人觉得无所谓嘛。所以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可以坚定不移，我们如果行这几样，把信仰坚定好，加上行动，加上知识，加上节制自我约束，加上坚忍的力量，因为十字架道路是不容易的，这几样下来以后就永不失脚，最后就可以使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么结语，我们要结果，神给过程。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我们说，主啊，求你治我的病，上帝给你个医生，给你个药片，对吧？主啊，我要忍耐，上帝就给你一个特别刺激你的人， 在你的身边天天挑逗你，最后呢你天天生气，你说我一祷告要忍耐，上帝就叫我发脾气，对吧？为什么？因为你是个发脾气的人，所以上帝就弄一大堆叫你发脾气的人天天在身边磨你啊，最后你终于能够忍耐他们了，你就有忍耐。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一祷告求什么东西，事情就相反，对吧？你不要灰心，因为我们要结果，神给过程，对吧？你想当医生，上帝给你个医学院，上帝不会马上把手术刀放在你手里就给你一个医生，那你这挨着个把人家都开死，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建立信仰，坚持过程，定准目标，肯定价值，我们一块儿在这努力。愿2023年是我们更加殷勤的一年。信仰定准，这个认定过程，把握目标，好不好？求主赐福给我们。
感谢牧师，感谢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一起聆听神借着牧师的口向我们传递的这美好的信息。请大家起立，我们以大卫的诗篇23篇来作为回应，希望这首诗歌可以成为我们心里的一个真实的回响。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主殿中，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是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创造天地海万物的那位主，谢谢你把我们从尘土中举起，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进入你爱子的国度里。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再一次被你的真道你的真理来训诲，让我们警醒自己，在这末世还有一段时间里面，让我们要更加殷勤地来预备我们自己，那一个将要进入到你那神永恒国度里的那一个成熟的生命。这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许会经历很多艰难曲折，但是神，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你必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主啊，你是一位信实的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里的那个力量，每天来光照和扶持我们，引导我们走每天的每一步。主，谢谢你，也求主来纪念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手中的奉献，作为你国度事工的应用。主啊，愿你的国大大的扩张，并且降临在我们当中。谢谢主，也求主纪念那一些为你的福音站在前线的那些你的工人。主啊，愿他们能够为你的国刚强壮胆的来向这仇敌来夸胜。主，谢谢你，愿我们今后在这个服事的道路上永不回头，坚定我们的心志。谢谢主，在这里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尊贵的名，阿们。好，请大家坐下。接下来我请问，在我们中间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今天暂时没有，是吗？那我们彼此互相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好吗？因为这是2022年快就尾声的时候了，希望我们在2023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殷勤，更加殷勤的来预备我们的心，以及我们一起来奔走这条属天的路。好，那我们的这个崇拜聚会仍然是有线上和我们实体共同时进行，但是我们为了能够更好的在主里面的这种交通，我们希望呢，在本地的弟兄姐妹还是来到我们当中。这个 Zoom 呢，我们是给那些远在外地的弟兄姐妹们参与我们的这一个方式。Zoom 的号码和密码还是原来的，没有变。我们的这个圣诞与新年的假期就马上结束了，教会呢决定周间的查经班将在 Zoom 上进行，每周的时间安排呢和以前一样。新一轮的查经呢将从1月23日重新开始，24日晚上周二的圣经概览查经将开始新的一轮，从创世纪开始，盼望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来预备参加。周五的查经将继续查考耶利米书，然后有春节的聚餐，就是下个主日，就是我们进入到中国的农历年了。所以呢，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带来一道丰盛的美食，大家彼此的分享，也欢迎邀请家人朋友一起来到我们当中来祝贺这一个节日。也借着这个节日呢，我们将我们的福音，我们的耶稣基督传递给我们的亲人朋友。教会的午餐呢是预备，是弟兄姐妹们为大家预备的可口的饭菜，也欢迎大家留下来和大家有一个团契的时间。这午餐呢是免费供应的，但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感动有一些奉献。我们这个教会的场地呢是需要每一次 同工们来这个来设来 摆列这个椅子，那么盼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动手帮忙、聚会前的 摆放和以及会后的这个、恢复原样。谢谢弟兄姐妹们的合作。好，那接下来是关于祷告的事项、第一个是灵修祷告。弟兄姊妹，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世界末了是属灵征战最激烈的时候，正如经上所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里面记载的。因此呢，这样的征战是不可能凭人自己的能力而得胜的。基督徒呢，每天的灵修生活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中就是非常重要了。这是我们从神面前支取一切得胜资源的机会。愿我们常常借着灵修祷告与主亲近，操练安静聆听，领受主的引导和一切属灵恩赐。第二项呢，是肢体的代祷。新的一波疫情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蔓延，许多人感染，死亡的人数又在大幅度增加。所以一方面我们求主赐我们警醒的心，直到主来的日子近了，使我们在灵里有警醒的预备。另一方面呢，求主施恩怜悯属他的儿女，在他里面有平安，并且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能够广传福音。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牧师。
再次邀请弟兄姊妹一同站立。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你不但创造天地万物，白白地赐给我们人类来生活和享用，然而在我们背叛你的时候，你为你自己名的缘故，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救主。主啊，在今天我们奉你的名来传扬这福音的时候，愿你帮助我们，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你使我们学习能够因着信在你里边得享安息。主啊，你使我们的灵魂在安息里边能够得以苏醒，能够使我们得以把握我们人生这重大的事情，使我们的眼光能够在你真理的引导下看得更远，看得更大，抓得更准。主啊，当我们缺乏力量的时候，求你每天把力量供应给那一些忍耐等候你的人。主啊，使我们在你里边不断的重新得力，能够在这个时代过一个得胜的人生。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很快我们的假期要结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要离开我们，到外地去。是吧，我们也纪念施光荣弟兄还有施荣姊妹啊，这个星期他们就要离开这里，要回到乌伦港去。是吧，Jerry 他们夫妇一家人也要离开我们到 Queensland 去。也许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一一不知道的，是吧，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的恩典分别与我们个人同在。众人用信心领受从上边来的祝福，就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父神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与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同以主祷文供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好，以马内利，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一同吃午餐。